你有完全的智慧，你有的智慧，你能赐予我们一切属神的能力，你的能力真的是无法测度。主耶稣，我们也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你手上。亲爱的主耶稣，你在这里坐着为王，你一直到永永远远都是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求你也苏醒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得以苏醒，你也赐给我们那有复活的生命的能力，让我们在复活的生命中与你一起同作为王，一同为王，来享受你，进入你天国的国度里，来领受你，赐给我们那一个使命，也让我们更清晰的知道我们，你赐给我们的那一个蓝图，你赐给我们的那一个命定，好让我们的这一个使命在你圆满的旨意内不落空。亲爱的主耶稣，请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祈祷分享，在接下来的所有的属于你的属神的聚会当中，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圣神的能力和德能在这里彰显，在这里充满。亲爱的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黑暗的灵、骄傲的灵、嫉妒的灵、纷争的灵、分裂的灵、分党分派的灵、无信的灵、小信的灵、干扰的灵、控制的灵、控诉的灵、疾病的灵、一切不符合天主旨意与天主圣神相对立的邪恶的灵，我们都奉至高至圣耶稣基督的名字及权柄捆绑，在耶稣基督宝血覆盖下，通通的让他们离开我们，离开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耶稣的宝血厚厚的洗净覆盖我们，在耶稣宝血厚厚洗净覆盖下，我们就要以无愧的良心站在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你及时的救恩。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宝血也要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不洁，求你圣神的德能在我们中间运行，求你也将你的话语放在你仆人的口中，放在主仆人的心中，让我们传讲你的真理，让我们也不畏惧任何的一切，自己来自自己的一切恐慌恐惧，一切惧怕。主圣神，求你再次引导。主耶稣，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的一切都完完全全交在你手上，求你引领，求你保守。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来继续一起学习舒大哥在第五个特会当中的第二讲。第二讲呢，他的大的主的主要的题目就是当第七位天使将要吹号角发生的日期，天主的奥秘必定完成。在我预备这一讲的时候，主也真的是为我预备了一个环境，非常特殊。当我接受了这个邀请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要出门在外，我只知道大约的日期，但是没有想到那一个日期也在变化。那变化当中呢，我就从我的家乡来到了南方，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在这个城市当中呢，我现在也是在一个酒店里头。那在这里面呢，我也没有想到，当我来到南方的时候，这边的突然间疫情就加重了。那真的是感谢主，我也不能出去，除了我先生出去工作之外，那我就是在这闭锁的花园里来，真的是跟主在一起。所以当第二讲在预备的时候，当我听的是反复听的时候，真的是感谢主，舒大哥就带领我们在这一讲当中，我们来看第，我有几领悟了几点，也是几点。头一点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字，就是让我们带领我们看马窦福音28章20节这一个字，强烈的看，看，当这一个字进入到我的心中的时候。真的是舒大哥带领我们在看的时候，他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看到，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属灵的知道、认识、看见，是我们不是肉眼能看得到的，而是要用我们信心的眼目来看。因为真的是从我们刚刚 这一首歌，主与我们在一起，天天与我们在一起，他昨天跟我们在一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他一直到永永远远都和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睛看到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丰盛，那我们就也会从信心的眼目看到，能看到通过肉眼我们也能看到实际的主真的是那一切美好。那在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祈祷的群里当中，我们也在那里分享了很多我们的这个，真是让我惊艳到，我们信心的看见之后，又看到这个肉身的眼睛看到，就是在我们那恳切的祈祷之后，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周边的这个发生了家庭发生了变化，而且就是传播福音的这个脚步越来越加快了，然后归向主的那些个家人们，他们的这一个数目越来越增多了，所以就从属灵的看见又进入到属肉体的这一个看见事实，所以这一个看也是这一次我们预备当中呢，就让我更确切的相信我们会跟主有一个认识，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把他的丰盛越来越向我们敞开，而且我们是经由这个属灵的看见进入到了属实体的这一个看见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舒大哥也向我们介绍，他在1991年6月29号在他主内跟主有一个非常近亲密的关系之后，他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能活着就能看见天主，就是他和他在一起，那真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一群人真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活着就能看见天主，享受到天国的那一个味道，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一讲当中让我领悟的。然后呢，就是舒大哥继续带领我们看，让我们看，我们跟主有了一个关系之后，这个关系就是义的关系。那这有了义的关系之后呢，我们实在是就像圣咏23篇这样说的，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当我选择了主时候，他就会使我得到一种平安，得到一个在他里的一个丰盛，就任何时候都没有不平安。那舒大哥也在讲，从他跟主建立关系那一天起，他一直都活在平安中，平安中。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就是不会遇到不平安的事呢？不是的。那当遇到不平安的时候，那第一个时间就会回到主前，向他祈祷，向他感谢，向他呼求。所以主就以他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带领我们进入重新回到他的平安当中。这也是我在这一讲当中领受比较领受深的，就是要时常的回到主内寻求他的平安。那接下来呢，就是舒大哥又带领我们看，我们在有了平安之后，我们就会去领受天主要赐予我们这一个他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要做的就是他要按照他的肖像创造了我们。我们虽然是一个在世界上是一个实体，是一个有灵有魂有体的实体，那这一个实体呢是要完成天主的使命的。舒大哥也带领我们看到，在创造这个天主创造人的时候，第一个被创造的就是亚当。那亚当来到这个世界上，天主对他有没有使命呢？一定是有使命的。但亚当呢，他的使命他完成了没有呢？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因为他使他的使命等于在他的悖逆当中而废弃了天主在他身上那原来要有的使命，就他没有完成这个使命。那亚当本身被创造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灵的存在，当他违背了天主的使命，他那个灵 就等于就是死了，他的只靠了魂和体来做一些事情，那魂和体那做的事情都很多就不是在灵里做的，所以是出于肉性的。那当一个人悖逆天主的时候，他的灵首先是死了，第一时间就死了，所以魂和体是慢慢的要经过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其实也是主继续给我们留有时间，让我们继续的在他内悔改，认识到自己的悖逆，然后重新回到主那里。在看到这一点的学习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深有体会，我深深的有体会，在我虽然就是说我皈依主成为天主的儿女，但是我并没有活出天主肖像的那一份荣美，也没有按照天主的性情去做，那也是做了很多很多不讨主喜欢的事情，所以说也是在悖逆中，那违反了天主的旨意。那这时候我生命当中也经历了非常深的灵里死了的那一个滋味，真的是当你灵死了之后，你做什么你都做不来的。虽然说魂和体我还就是说能做事情，但是那只是肉性的做。所以就是说当舒纳哥带领我们看到，就是说天主创造亚当时他有一个使命，这一个命定就是他要使亚当能管理，就是管理海中的鱼，就是要有一个使命，要管理天主创造的一切。所以那亚当的使命和命定就是天主要使他做王，要使他做王。但是这一个做王不仅是一个，而是有众多的王。那在众多的王中，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在他也召叫我们众人，我们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那在主也启示给雅各伯，就是我是以色列的天主，你要叫以色列。那以色列的这个意思呢，也是与神一同为王，一同能够成为在主家中一同做王的，所以要管理天主的产业。那如果我们要想做王，所以我们就要珍惜，舒大哥也带领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珍惜跟主这一个关系，所以珍惜这一个关系，那就要认识天主，就是跟天主有一份亲密的关系，要知道，要了解，要体会。那当时亚当呢，他也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在像每天亚当都会跟天主在一起，那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会问主很多问题，问天主很多问题啊。在一起散步的时候，我们创世纪看到趁晚凉的时候，天主经常会跟亚当在一起散步，那个快乐的时光，散步的时候亚当也会问主一些问题，那主也会给他答案。那同时这也是让我看到，就是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现在的生命当中，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要不断的向天主来求问，而不是说去问很多人特别是问一些个不是很在真理中啊属神的去随便的去问，那样式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的答案就是说与天主要给我们的那一个启示就是不是很一致，所以就会很混乱了。那就是说这一个我们也会问，那舒大哥也说他也经常会问问题，有的时候还没等问问题，可能下一个时候我们就解决了，那天主也以各样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也自己经验到其实也是这样，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惊讶的发现，我每天早上读经的时候，我头一天的那个问题，带着那个问题向主祈祷的时候环境中的那一些个困难的时候，我转天的时候我就惊讶的发现，哇， 这个我读的这个经文竟然是主已经给我了我答案。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式的跟随主，我们就会跟主恢复了一个秩序。我在这一讲当中听到这个舒大哥也带领我们，当亚当的灵死了之后，这一个本身亚当他是一个权柄，他是一个权柄，但是因为他这个位置，他这个权柄，他自己的悖逆就公然的跟天主对抗，所以他以他公然的跟天主的对抗，使得他下面的人就使得他下面就处于了混乱，所以这一个秩序全打乱了。同样的，在这个当中，这一点当中，舒大哥也带领我们看，他用了一个例子，就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国王，那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非常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那这一个国家就非常兴盛。那如果他是一个坏的王，他执行的这一个都是悖逆的，所以他的这一个国家也是混乱的，人民也是遭灾殃的。那在以色列当中，在那个列王记当中，我们也能听到很多，看到很多这样的王。那同样的，在我们现实当中也是这样，我们一个国家的元首，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这一个国家它是真的是以神为来敬畏的，来前进的，那他这个国家就会兴盛。同样我们一个团体，包括就是我们有权柄，那这个权柄它都是在秩序当中，特别是敬畏神的，那他底下的人也会非常的敬畏神啊。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因他而活的聚会，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权柄，我们这一个属灵的真的是父亲的引领，所以说我们都是朝着我们要认识主，更深的认识主，认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使命和命定，朝着这一个方向来走的。所以说当我们真的是就像亚当他的灵他的死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还是要回到主前悔改。那悔改之后呢，我们重新使我们的灵又复苏了，那恢复了这一个秩序。同样我们在家庭当中也是有一个秩序的恢复，所以就说权柄很重要。那这一个恢复是天主早已预定了我们的了，他是为了给我们要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们披上义德的外衣。那亚当的他的灵死了之后，那主同样也没有就是说把他放弃，而是给他们做了一件皮衣，让他和厄娃穿上。同样这个皮衣，那动物被剥了皮之后，他的命就没有了。同样我们今天也是在主内，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们的赎罪的羔羊，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被定罪，因为我们不信他，我们其实就已被判定罪了。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悖逆的时候，我们的其实是有罪的生命，是自己不能去赎罪的，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羔羊的血能把我们的罪能够除免是罪，也把我们的罪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血一样的洁白。那我们在这里的很多人都经历过，都已经尝到了这个味道，就是主耶稣他从罪恶中，从淤泥和祸坑里把我们救了出来，他让我们脱去罪恶，穿上基督，成为新受造物，成为他的义人。那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们的中保。那在旧约时代是动物他要宰杀成为祭献，成为这个为人赎罪，那耶稣基督亲自来为我们赎了罪，耶稣基督谦为我们死了，来使我们恢复了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这是天主早已预定的，天主预定了要让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所以他也是为我们预定了这样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样要成为 他天父的这个义子义女的名分，这一个名分，那就是让我们在天主内成为他要给我们预定的智慧计划要完成，所以这一个位置是需要我们要在主内要重生的，那我们的灵就会苏醒过来，所以这一个重生对于我们很重要。那重生之后呢，不是说我们领了洗了我就是认识了主，而是在圣神内，圣神内的重生，那我们的名字就会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了，所以这个重生是很重要的。我们重生了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天主的国度。那重生之后，我们就是生活的时候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旧的生命就死了，然后就是一个新生命。我自己就是深深的感受到，在重生之后，特别是我在在主内，在参加树大哥讲习会第一次的时候，我在重生的时候，主也有一句话给我，那日夜在天上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主已从天上被摔下来，真的是他就不能再控告我们了，他也不能使我们的罪总是缠绕着我们，然使我们不能再向前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名字已经要再记录在生命册上了。这一个决定是为了让我们能颂扬他恩宠的光荣，所以他是使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使命，一个蓝图在我们身上。那这个重生的生命之后呢，需要我们有不断的祈祷。接下来希望您引领我们看到这个祈祷，就祈祷的重要，就是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那祈祷很重要，重要到主带领我们有一段祈祷文，舒大哥也在这一讲当中特别的详细的讲了这一个主祷文，就是耶稣门徒们问耶稣说我们该怎样祈祷，在耶稣就教导他们该怎样祈祷，就是在马窦福音六章七节，就是你们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那舒大哥也告诉我们不要唠唠叨叨，并不是说不是说话多就好，但也不是说不讲话啊，就这个不是说话多就好，也不是说不讲话，那就是主让我们该讲的时候我们是还要该讲，主让我们不该讲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讲。那首先呢，舒大哥带领我们看，就是说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主的名也会圣化我们，因为他的名是圣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主的名就在这里被高举，被尊为圣。所以这是第一个基础，也是我们必须要呼求主的名，因主的名而聚会的。我们也现在看到有很多的聚会可能就是说在呼求主名的时候是不是主的名被高举被尊为圣，有很多的聚会可能就是只是吃吃喝喝呀，只是吸引别的以各种方式让人来到聚会当中，但主的名被高举被尊为圣，是不是在这个聚会当中是这么的作为基础，这也是让我在这一讲当中就高举主的名，这一点主的名被尊为圣。那接下来就是说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同在天上一样。那我们就是说我们渴望的我们期盼的就是主的国的来临，那愿主的旨意，我们原来都是在天上的，那主把我们带到地上来就是要让我们成行他的旨意，那我们在地上进入这一个国度，那要进入这一个国度也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顺服听命，我们顺服了听命了，那这一个国度就能实现。 就像在前面我也忘了说一点，就是说亚当他就没有顺服听命。其实天主把丰盛告诉亚当了，也给亚当了，但是唯一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听我的命，然后按我的去做。可是他没有听命，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同在天上一样。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顺服听命，就是这一个听命，就是我们进入，也是进入天国必须的重要的。那我们有一个命定跟使命，就是成行天主的旨意，要把天主的国，就是他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国会降临，而且天主的国现在已经降临了。就像我们在这样的聚会中，我们已经能真的是能享受到这个天国的味道。所以在耶稣他宣讲天国的时候，他也带给我们第一个讯息，就是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就是在马尔谷福音1章15节的时候，就说那主就是时期已满，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第一个信息带给我们就是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这个当中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悔改，要悔改信从福音。那舒大哥也带领我们看到这个当中一位先知，就是伊撒伊亚先知。那这一位先知呢，他本身就是他自己还说，在第六章的时候他还说他要悔改，他说他是一个口舌不洁的人，住在口舌不洁人的中间。那伊撒伊侠本身他已经是一个在当时按照他的生活的个标准，道德标准，他已经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圣洁了。可是伊撒伊亚仍然说他自己是一个不洁的人。在我学习到这一点当中，真的是深深的刺痛我的心。就像刚才在舒大哥掰饼的时候有一句话，主耶稣是良善心谦的。良善心谦，那在这里头对照这一句的话，我在这个预备这一课上就是说伊撒伊亚说的这句话，我是口舌不洁的人，住在口舌不洁人的中间，真的是口舌不洁，没有那个良善心谦。所以这也是让我深深的反省和需要悔改的这个地方。因为当天主的光进来的时候，我们在主内，在圣神内重生的时候，光就不断的进来。所以当光不断的进来的时候，那个荣耀，我们也看到旧约当中写，天主的荣耀是托翼满堂。托翼满堂的时候，整个在满堂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不洁。同样，今天在拜饼的时候，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需要悔改的地方太多太多。就是说这需要的悔改的地方，就是我自己原来的想法然后要变成天国的想法，我自己原来的喜好要变成天国里该有的喜好，要改变我自己的决定，要变成天上的决定。所以说这一个改变，那就是说需要深深的悔改。那这一个深深的悔改，天主也会不断的使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是在这个路上不断的就被打开被打开被打开，这天国也就在我们的心中，它就在我们的心中，主在哪里天国就在哪里，所以就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如往福音也说，你们要以真理以心神来朝拜主，所以这一个天国就在我们心中，就像现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也是主就在这里，天国就在这里。那紧接着呢，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让我们在天国里头，在这一个国度里头来善度我们每一天，来做这一个善功，天主给我们的这善功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到这个天国里好多的丰盛，也就是我们在世上先尝到了。这也让我想到主在大伯尔山带领三个圣徒来祈祷的时候，那 主在他们中间，在他们面前变了圣容，那他们就是真的是享受到天国的味道。所以说，主也说，在有一些人在死以前要尝到天国的味道，那我们也是要渴望尝到这个天国的味道。接下来就是，俄弗所书一章也说，当时期一满，就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这是天主最终的要他的整个的使命。就是在末世录当中也说，第七位天使将要吹号角，发生的日期，天主的奥秘必定完成。那这一个完成是需要我们要有一个位置来才能进入永恒生命。那这一个永恒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做主为王的国度，在耶稣基督乘着彩云来临之前，那舒大哥带领我们看两个地方，好像这个两个地方呢，就是说都不是让耶稣基督占首位。那一个地方呢，就是撒旦的败坏力，就是说敌基督，敌基督就是和基督对头，和不与基督在一起，那是主的对头。他就是逆着来抗争。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常常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那主耶稣在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是不是这一点在这里头这一讲，舒大哥也带领我们看，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耶稣基督放在了首位，还是说把许多事情摆在了首位。如果把很多事情摆在了首位，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就会一拖再拖，一延再延，命定也就没有办法完成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很快的向主说是，不能严格这个耽搁这个时间。那在接下来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也让我领悟到的，就是说舒大哥在这里带领我们看主迫切的就去渴望我们来，就是说有一个使命，就是在圣咏139篇16节当中，我尚在母胎，你已亲眼看见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都已全部记录与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那我们这些个在主内重生的人，他是被主预定好了的，是在天上有一个册子的，所以就是记录着这个册子，记录着我们一生一世主的命定和他的善功。所以舒大哥带领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我们也没有办法完成主交给我们的使命。那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使命命定，我们就能够顺利的完成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他带领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首先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命定的时候，我们要恳切的求主来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命定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完成这一个命定，需要付上代价，成行主的旨意。主也会帮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主也会来派遣他的使者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看到，就是舒大哥带领我们看到末世录若望宗徒，他大声的呼求，他恳切的祈祷，那甚至他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在这个第五节末世录10章5节是，我看见的那位踏着海和踏着地的天使。那舒大哥带领我们也看到，这个海就是指的是世界，我们这些人是从海里出来的，然后我们要进入到地上的话，我们要成为那个羊，地上的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要把，就不管你是信的还是不是信的，世界的一切都要踏在他的脚下。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我们是在他的里面。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他也会 把他的计划要告诉我们。那在亚毛斯先知书第三章也说，天主若不把他的启示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会做，他不做，他会先讲了他才做。所以主的计划必要完成，必要主我的，也就是在亚毛斯先知书46章，在以赛亚先知书46章的时候，十节说，我的计划必要成功，我的旨意都要完，都要实现。所以这里有一个托付，就是我们是受了托付的，我们是受了委托的，是被拣选的。那这一个被拣选是有启示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成为他被托付的那一个，成为他预选的那一个先知，实行先知职务的那一群人。那如果要完成这一个使命，就要像若望宗徒那样，要哭泣，要大声的恳切的祈祷。那恳切的祈祷之后，若望宗徒祈祷了之后，他得到了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出于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达卫的手苗裔已得了胜利，他能展开那书卷和那七个印，就是能展开那一个书卷，就是耶稣基督，他展开了那个书卷，然后耶稣基督也得胜了一切的困难，得胜了一切的阻挡，完成了神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做的每一件事。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完成了，完成了，那他要做的每一件事都没有落空。完成的意思就是该做的没有一次，没有一件不做，而不该做的也都没做。那不该做的如果做了，它就是没有完成，那除非补考重新再来一次，就按照神的旨意。那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真的是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深深的体会，舒大哥他在完成天主的旨意的时候，真的是主没让我做的我不去做，主让我做的我一件也不落空，都要去做。所以在反省这一点上呢，也让我真的深深体会到，主让我做的我是否做了，主没让我做的我是不是做了，那错行了主的旨意啊。我也记得我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我前一阶段，在我在我在主内的一个侍奉当中，那我们在我们的堂区有一个小小的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团体，就是我们几个人的。我们是在堂区呢有一个每周四有一个民共圣体的时间，那我们有几个人带领在陪伴主圣体的时候呢，就在这里有个祈祷。那我们这个方式非常不同，不同以往，就是带领大家会在这里有敬拜赞美，接下来会有静默的时间，与以前的形式都不一样。在这一个当中，圣公当中呢，连续几年了，那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真的是主不断的带领我们，就是说在主前学习受教。那每一次的时候，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甚至我们就是我们会用方言，是以往团体都没有的。那我们在用方言当中，当时也有很多声音。在这个当中呢，主就一直不断的带领我，我也回到主前，一次一次的问主，也跟我们的牧者，我们在带领这个团体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牧者，他一直在鼓励陪伴，所以一直坚持下来。在这当中有很多很多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那我们的牧者也告诉我们，你们就这样做，你们就这样做，所以就在这样做，那就是在不断的完成当中，虽然有很多的瑕疵，虽然有很多的不完善，但是一直会带领，会带领我们。那这一个带领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说若望宗徒他的祈祷之后呢，主完成了这个，耶稣基督他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同样耶稣基督也给我们这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这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那我们也同样就像若望宗徒一样，那他看到了这一个主给他的使命，就是主耶稣让我们也 告诉我们，就是说天使告诉若望圣徒，就是他对我说，你拿去吞下他吧，就要吞下这一部小书，就是吞下这主的话。你吞下的时候，拿去他吞下吧，他必使你肚子发苦，你的肚子会苦，但在你的嘴里却甘甜如蜜。那吞下这部小书，确实舒大哥带领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吞下小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旧生命可能有很多地方跟主不相合的地方也会受到冲击，所以会有一种苦，但是这一个苦还是甘甜的。所以若望宗徒他就是从天使的手中接过那小书卷推下他，果然在他的嘴里甘甜如蜜，但他一吃下去，我的肚子就苦起来了。同样在我们现在当中也确实，主也召叫我们，让我们来为他而来，所以我们成行主旨的时候也会碰到很多的压力，然后也会很碰到很多的可能是来自各方的阻力。就像我们前两天，就昨天吧，昨天和前天吧，我们看到一个图片，我们一个小小的祈祷群里看到一个图片，我们看到那一个地方其实真的我们想象当中是信仰非常自由的地方，但那一个当我们看到天主教那几个字还包括圣像和其他的偶像都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要举行一个祈福的一个大会，我们真的心里很痛，觉得主的名在那里被玷污，被亵渎，我们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痛。所以说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压力，这样那样的阻挡，但是我们还是要传讲主的话。那我们就是有主的话支撑我们，支撑着我们领受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不畏惧任何的环境。接下来我也是就是继续学习的时候领悟到这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不管是在任何环境中是不是耶稣基督他能成为我们的首位，然后我们才能领受这一个先知的职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终究是让我们要有一个要把天主的国带到这个世界了上来，是拣选一部分人，是拣选世界上其实所有的人都要成为他的门徒，但是我们这些人首先成为了天主的所拣选的。那也是舒大哥在启示当中领受到启示当中说，主要让他为主预备一群人，一群属于天主的人，那执行真的是若翰的使命，来宣讲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成为一个号角，一个号筒，发出声音，领受先知的职务。那在这一点当中呢，舒大哥也带真的是非常丰盛，我也不能讲很全面，所以说在这个后面的讲，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执行这一个先知的职务，那就是说这一群人要成为一群属于他成全的人，成全的得胜者。那这个成全当中，我们就像十个童女，那五个是备好了灯，备好又备好的油的，而且那油还有格外的油，但是五个是愚昧的，五个是有启示的，五个是真的是糊涂的。所以说我们是否要成为一个备好了油而且有额外油的这一个童女，我们真的是现在的学习其实就是额外给我们加油，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主的新娘。当我们成为主的新娘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明白新郎他的意思。那特别是在昨天预备的时候，我还领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亮光，就是舒大哥带领我们学习时，他说当婚期来近的时候， 这一个新娘会开始知道你嫁的人，他们家里有几个人，兄弟姐妹有几个，她开始会知道，彼此都会知道。那我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说，当我知道我要执行天主的使命，派遣我来的使命的时候，那我跟主有这一份关系，要愿意完成我的命定的时候，那我就开始要了解主摆在我周围的他的这个家里头有几个人，兄弟姐妹有几个，开始我周边的是不是主摆在我周边的这些人，我要去认识他们，去接触他们，然后我要把天主的奥秘、天主的启示，把这些个去告诉他们，而且我要去拜访这些亲朋好友，然后要把天主的丰盛带给他们，那这个天主的丰盛让他们早一点知道。所以这也是在这档讲当中领悟的。那在这一讲当中，我前面还有一个，就是说舒大哥在讲的时候有一个字我现在找啊，就是说前面有一节，我便往那位天使跟前去，请他给我那卷小书。那我又想到了那一个便字，就是其实就是立即的意思，就是主召叫我做的时候，我要马上不打折扣的去做。这也是在这一讲当中领受到这个变，就立即去做，就让耶稣基督他独占首位，然后在圣神的感动下，需要我做的必须去做。那在这一讲当中后面还有就是说，舒大哥也带领我们看，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难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还不能做出很快的选择的话，不能迅速的选择的话，我们到后来更不好选择。因为现在如果这中间还有很多的灰色地带，现在是这样，你可能选择了灰色地带啊，觉得哎可以这样可以，但是后来越来越没有这灰色地带了，越来越明显了。那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那受印来的时候，压迫会很大，所以就强迫你拒绝耶稣，那你就接受了这个受的印，否认了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也是圣经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就会这些否认耶稣基督的名的，就会进入到永远的火湖，然后地狱里等着，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选择很重要。那我们现在的侍奉也能表现出来，你是真侍奉还是假侍奉，那这时候也会两极分化。那所以说最大的领悟就是说，这一个选择很重要，就是立即选择。在这一个当中呢，我也真的深深领悟到这一个选择很重要。也许我们看似很圣善的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主让我们要做的，那我们也选择不做。但是很微小的，我们看着很卑微的、很不起眼的那个事情，如果是主召叫我们做的，我们也选择主要我们召叫去做的。这也是整个这一讲，我就是把几个要点我领悟的。我也这一讲给我深深的触动，就是如果我选择正确的，那我就是要顺服听主的话，要选择主所选择的让我去做的。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不明白的情况下，我要恳切的祈祷，同时也要深深的痛悔同时我还要过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真的是奉献的生活，把全部的奉献上去，才能领悟主对我们的这个启示，才能在他召叫我们的职分上把他的启示来宣讲出来，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时期已满，天国的临近，天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们。同时在这里讲当中呢主还舒大哥还带领我们分享了一个弟兄，他在福传的时候他宣讲的福音，真是你信主耶稣吗？你信主耶稣基督就能把你的罪赦免，你就能享受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在 昨天又预习的这一点当中，深深让我体会，在我们宣讲福音的时候，向别人福传的时候，不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主不是似是而非的主，而是实实在在的，是就是是。耶稣基督，他是他用他的死把我们赎回来。如果我们信从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能得赦免，我们就能有耶稣基督同样的生命，跟他一同在天国里一同为王，分享他的生命。这是我在这一讲当中领受的。那也还有很多的地方，有我不足的地方，没有说到的地方，没有领悟深的地方，我现在也把时间交给弟兄姐妹们，让弟兄姐妹们来一起分享，让我们来共同领受主的话语，主的亮光。感谢赞美主，我现在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如果有感动的可以举手，我们按顺序来分享。来，我们请艾娜姐妹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这一讲我昨天在听的时候，跟我们的主有一个互动和回应，所以呢很愿意也与弟兄姊妹分享。特别谢谢美玉姐妹刚才那个详细的一个分享。当我在领受这个这一家的信息的时候，我听到我们的位置非常重要。就如大哥所说的，这如果若不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到这个国家派那个专机去接的他时候，他就上不了飞机。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置，我们是在主内的新受造，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生命册上了，我们是属于他的，是归于他。那听的时候呢，都会听到那个落寞的哭泣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若望中途的哭泣代表了他的那份渴望，对主要下他启示这个奥秘，打开那个印的一个强烈的渴望。那么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一个渴望，就是说当我领受了接着苏大哥的一个分享，从他的一个光，从天主那里得来的光和启示中，我们听了他的分享，然后呢就祈祷，然后我们也慢慢明白了主对我们的启示和奥秘，我们都慢慢的越来越明白了。那时我心里就有一个强烈的渴望，我渴望更多的人，就好像刚才美玉所说的，更多的人能明白这些真理。就是有一个这么强烈的渴望。然后呢又不知道，我知道不能用血气的方式去跟人家去说。当我听到那个大哥说的那个落沃中途那个哭泣，哇，主师傅回应了我。对，我们就是祈祷，我们就是向主献上恳切的祈祷，强烈的祈祷，那主会动工。这是主给我的一个光照和回应。所以呢我就安息下来了，就是说就愿主的宝座，就是你就在我的心里面，让我能听到你的吩咐，做你要我做的事情。你说去我就去，你说闭口我就闭口，你说说我就说，这样子的话呢就走在他的正义的道路上。这是我领受的这一点，就是渴望哭泣，就是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听到主的启示就要去做。这个呢就是让我回想起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听到了主的启示，但是我没有去做。生命很软弱，然后呢就是不但没有去做，而是去怀疑，去不相信。所以呢就是慢慢的就远离了主的道。所以很感恩主，他还给我机会，在他的圆满时间里呢，他把我抱回来，抱到他的正义的道路上，然后医治我，包扎我，重新给我一个喜乐爱惜的生命，重新给我机会与他亲密同行。这是我非常非常感恩的。然后呢就是我愿意好好珍惜，就是
因为里面也有一个圣心，要珍惜与主的这份义的关系，要好好的珍惜，求天主圣神保守。还有呢一个就是苏大哥也在问了，刚才美仪也想你也分享了，就是说耶稣在一切事上独在首位，但是他在两个地方还不是开始，一个是绝对的，就是说在仇敌嘛，那里肯定是不是不在首位，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人的心里看起来好像还没有独在首位。那我那个时候就回应啊，就我说主啊，你来做，你来做，我愿意，我愿意让你在我生命中就是单单独独做你在首位，把我生命中的一切的主导全部的清理，让你单单独独在我的生命中做首位，那我得到你的启示以后就马上去做，而不像以前一样拖拖拉拉迟迟疑疑浪费了主给我的机会和生命和时间。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与大家分享这一点。
感谢赞美主，谢谢艾娜姊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徐英姐妹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把这么丰盛美好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知道。的确是很重要，今天这个主题啊，我一边在看一边在想，那真的是想了很多。当第七位天使将要吹号角发声的日期，天主的奥秘必定完成，末世录十章第七节。就是这一句话呢，是那个踏着海踏着地的天使，然后指着天上那永生的君王天主启示说的这句话。他说必定要完成，天主有一个奥秘，就是必定要完成。那这完成这两个字呢，也是在我里面，那舒大哥在里边也讲，就是圣经中主耶稣基督他说了这句话，他说完成了，他是在十字架上说的这句话，说完成了，就是父交给他的事情他没有一件不做的，那不是父让他做的他也没有一件做的，因为耶稣也说，他说我看见父怎样做我就怎样做，父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主也给我们立了一个表样，就什么是完成。今天在早上掰饼的时候，何绵姐也在祈祷的时候说，他说我是否让主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中占了首位，当我做决定做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主占首位。那这一句话同时让我在心里边也在反省，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让主再独占首位。那在这句话说的里边呢，其实它是第七位天使说的。第七位天使说的，我们在查默示录我们都知道前面有七个印，七个号，还有七个碗，就是主说这些是将来必定要发生的事情。那他是不讲谎话的，他说一定发生就是一定发生。那在第七位天使吹号之前呢，可能还有前面还有六个天使在吹号。我也去查了一下哈，在默示录的第八章第九章讲着每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些事情，那在人看来好像都是很大的灾难啊，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啊，很多的三分之一，还有那个上来的那个蝗虫啊，它会像蝎子一样会蛰那些额上没有天主印号的人，使他们受苦五个月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身上会生脓疮，这是前面就是有很多的灾难发生。那我在想天主的奥秘是在第七号的时候才发生，那在之前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那舒大哥在讲刚开始一开始他就有一个字，就是看，就是看。今天那个丽凤带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有一首歌说要注视着荣耀的宝座，就是看，这个看很重要。舒大哥带我们学习就一直在讲说我们的眼睛看什么我们的心就会爱上什么，所以主在让我们看。那主耶稣他升天之前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说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就对我们来说是直到今世的终结，那是天主奥秘要完成的时候，主都让我们做这一件事情，就是看他啊，看他。因为如果不看他，那我在想我自己的生命当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吹响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我还会不会能够站稳，我会不会害怕啊？会不会跟着世界的人一起恐慌甚至怀疑天主他是不是良善的，他是不是慈悲的，还是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了，那天主有他美好的旨意，是他的奥秘，他要做的一定要做的，他要发生的一定要发生的。那 我知道透过这些事情，我看到那后边的那一位，他是高坐在王位上的，是天地的主宰，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可能我就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也不会去抱怨，不会去跟世界的人一样去，甚至去说一些亵渎的话。那这第七号，他天使要吹响的时候，那他说天主的奥秘必定是完成的。那天主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领会的对不对哈，但是在这一讲中，我体会到就是说，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他在万有之上要独占首位。可能现在我们还没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一切事上他都就是我们肉眼在环境中好像还没有看到，好像看到世界上发生很多黑暗的东西，甚至是在主的教会里边也发生一些事情让我们很难过，很心痛。但是这个奥秘就是天上的阿爸父，他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万有之上要独占首位的，万有都要归于基督元首的。只是那一天现在还没到，还没有到这个特定的时间。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主就是让我们看他看他看他不要看环境，也不要看我们自己的软弱，看我们肉身的一些让我们越看好像对自己也很失望，但是就是看着他看着他，相信他，相信他说是我拣选了你们是我先爱了你们，那天主他不会做错的他选人他不会选错的，可能我们会有错但是他有能力把我们带回到他愿意我们所处的那一个位置，处的那个地方。那这个奥秘是必定完成的。那在这个看，主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是要用属灵的眼睛看见的，就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位置。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位置，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好像是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甚至是世界的人在眼中都是愚妄的，可是在天主那里，他看我们是很高贵的，是贵重的，在他眼中是宝贝，是他眼中的同人。那天主看的是比我们自己看的是准的，那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保守住，因为仇敌他也想把我们从那一个恩宠的位置拉下来，让我们能够没有力量来成行主的旨意，甚至都忘了主给我们的召教和命定是什么。那这是我们要征战的，就是要保守主给我们所有的，也是我们的产业。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命定一直在讲我们的命定。在这一章里，舒大哥在讲我们的命定是什么，就是成行他的旨意，带出他的国度。主耶稣也说看你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为了成行你的旨意。我们都知道通过学习，我们的灵早就在天上了，是天主说诶，谁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举手说我愿意我愿意，他就把我们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他给我们真的是预备了一个身体，是为了成行他的旨意。那成行他的旨意，我们是天国的大使，就要是把天上的这一个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但我们自己知道的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做这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使得更多人知道使得更多人能够一起来为天主的国度来奉献，来献上自己，来成行他的旨意。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那个时期还没到嘛，说还有定时，那时期没到，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做选择。我们究竟选择，美意刚才讲说，舒大哥讲说很重要，就是还有选择的时间，究竟选择哪一边是相信天主相信主所说的，还是说你选择相信自己认为的相信世界所说的，这是很重要的。那等到有一天就圣经上所说的兽印要退出来的时候，那很难。如果现在我们就在世上做选择的时候就是模棱两可的，那时候就一是诱惑，一是压迫，一是强迫，可能就不能够完成主给我们的命定。但是我真的相信天主有能力保守属于他的人，只要我们的心是对的完全是向着他的，选择他的旨意，选择他给我们的，选择他认为的。所以 也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相信主要做的他就必定要完成。那就是在祈祷，我们要是顺服，要快速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祈祷，祈祷要恳切的求，求。如果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命定，我们要恳切的求，求主启示我们，把那个小书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他在册子上给我们所记载的是什么。然后在祈祷中呢，就是不是那种唠唠叨叨的，而是在祈祷中要像主耶稣教我们的一样，要看重阿爸天父他所看重的。啊，求主的名受光荣，哦，求主的国度快快的来临，求主的旨意成行在这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感谢主，赞美主。我就领受这么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把时间交还给美意。
感谢赞美主，谢谢徐英姐妹，她条理非常清晰的，给我们有分享。我们请舒大哥给我们来分享。
谢谢美意，谢谢每一位爱主的兄弟姐妹们，在主前的学习，在主内把学习到的、看到的见证分享出来。很奇妙的事是，我们真的是一家人，一个身体，身体的眼看到了，全身都知道了这一件事。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耶稣与我们在一起，在他的家中做了一个家庭中的学校的学习。我们的主亲自教我们，我们欢欣喜乐的在他的家中，在他的恩典中学习。经上说世事有定时，那是训道篇所说的，生有时，死有时，一切都有时。我们今天读到的主题是启示录第十章的第七节，末世录第十章第七节。这一个第七节前面的一节是第几节？第六节。第六节的最后一个话是什么？有一句话，时候不再延长了。时候不再延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时候不多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其实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刚才也有好几位主的仆人们也讲，要把握主给我们的这个机会，要把握这个时刻，把握现在就选择主。那一个困难的时候，敌基督来的时候，我已经选完了，我已经选完了，那么我就要坚忍的活我所选择的，因为神要在那里兴起一些得胜者，神要在那里彰显他的荣耀。这一个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光，就是世界的终结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讲着神的旨意中，我们也有一个个人的时候。有的人说啊，我的身体不行了，医生说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三个月就是你最后的时刻了。但是为我们现在不止三个月，可是有一个时候不是个人的，而是一个整体的。我们这里讲到的是这个整体的。我们有两个时候是很尊贵，一个是整体的时刻，一个是神现在给我的时刻。也有时刻，举一个例子来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完成了，他的左边有一个强盗，右边有一个强盗，两个人去的地方不一样，那么他们两个人都听到讲话，他们两个人靠近耶稣，他们两个人都可以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表达一个意愿，没有叫你做什么，他不能为主做什么，都已经在十字架上，不能做什么，也快要死了，可是可以做一件事，就是表达耶稣爱你，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耶稣爱你。我每一个时刻都是耶稣爱你。如果我们的时候在一个困难的时候、压迫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是不是耶稣我爱你？诗篇146篇说，一息尚存，我要赞美神。也就是我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那是我个人的时候，有可能没有了。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身体的，而是一个机会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再能去中国，不是我不愿意，那么我该去的好多次，我该做的若没有做，也就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我要把握。 不是去不去的问题，是神旨意的问题。我没有想要为自己去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哦，有一位参加中国最后一次的讲习会，啊，在梅勒里，他去到那个地方，他现在坐在我的左手边。他说，哦，我记得。可是那一次他也是做一个决定去了。如果那时没去，好多的丰富他的生命改变了也就不在。那如果我们都不去，如果当地的主的仆人们都害怕，那是确实在一个恐惧的状况里，困难的状况里，他们说我们愿意站立在这个位置上，让主的圣宴如期的完成。而这个过程中间，在庆节最隆重的时候，我们附设祈祷，我们大声讲神。那那个地方也有很多人不习惯、不喜欢，甚至于不太能够接受这一种很强圣灵临在的这一些奇迹异事治愈，真的很多治愈释放。负责的姐妹说，我很感动，如果有什么事我就一肩扛下来，跟其他说不找我。你知道那是什么样，如果有事的话，不知道他要受多少的苦。那么他至少愿意，而这个愿意在很短的时间他要决定要不要继续。决定，当时的负责的省长也说，啊，我们要不要这个改变，要不要不讲舌音。后来他讲一句话，苏老师你觉得可以就可以，我们相信。所以我们是一同一个心，如果我那时不讲，我也就没有机会在那个时刻做这件事。我在讲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每一天神都对我们有命定，我们学习的珍惜这个命定。或许今天只是一个说你去接那个人去教堂，这是对你的召教，或你对那个人说耶稣爱你，或者你只是在这边举起圣洁的手，主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或许我已经躺到病床上了，可是我还是可以用我的心来感谢赞美，也就是主为我们准备了善工，叫我们在善工中度日，那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他真的为我们准备，每一个善工都有一个期限啊，那个期限，一个期限，一个期限。那我们要珍惜这个期限。可是很感谢主，主啊，你今天的这件事我做了，我没有说我做的好或不好，我只说我爱你而做。那么今天这位姐妹就提到了最后一次在中国，她讲的那些事情也让我回想到，其实我们线上也有姐妹们就是在那里，有不止一位，好多位。那我们共同经历到了这一份美好。时候不再延长了，这是指着一个季节啊，指着一个季节，就天国要来了。那这个季节要来了，他说所有天主的奥秘都必定要完成。谁做得到？没有人做得到。这么混乱的状况中，谁能够把他命定中的一切能够完成呢？事实上这些混乱里有没有神的手？有，他在一切之上掌权。世人的国度里不管怎样，掌权的还是他。这是我们现在在读但以理书里面的核心，我们真的要摆在心里。不论在哪个国家，真正掌权的是谁？神。我们上次在那一次聚会里也知道，真正掌权的是神。我们就把一切交给神，我们大声用神音祈祷，我们大声的赞美，声音是很洪亮的。怕那个时候有人来怎么办？可是恐惧不是从神而来的，神给的是平安。他用很大的恐惧压迫着我们放弃，可是我们必须要不放弃，你才有平安。然后你抓住主的平安，你就可以不放弃的完成那一个神圣的宠召，是恩宠的召教，是他看得起你，看得起我。很奇妙的那一天，我们很多人是见证，就在复受祈祷的时候，开始要做的时候，外面下了好大好大的雨哦，倾盆大雨，大雷，轰轰轰轰，雷雨非常大，没有人要在那个时候来这里。没有人要在那个外面走，我们就是在那一个狂风大雨中间，外面很大声，我们在里面都听到了。我不去听他，我只是听神音的声音，听圣神讲话的声音。可是 外面真的有同时的声音，其实也是雷声，是指着阿巴父的声音，他在震撼的向着我们众人讲，不要怕，我们不在恐惧中，而他就亲自保守了我们整个直到结束。而这一个很震撼性的，也是他知道有人要在这里完成他的召叫，他会被帮助，会。如果他召叫我，我跟他说是；如果他召叫我，我跟他说我连命都可以摆上去，那就是末世录第十二章讲的末后的征战，最重要的跟敌基督的征战，跟一切黑暗权势的征战，就是他们赖羔羊的血和自己见证的话，就是活一个见证的生命，以及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不能怕死。你怕死也会死，你怕死，死还是控制着你，你还没死你就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那么神已经把我们释放，活在他复活的里面，是没有恐惧，因为在爱内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要把一切的恐惧驱赶以外，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所说的，是真实的。他要我们在爱中，也要我们领受他的爱，认识他的爱，而且按照他的爱，活出他的爱来完成。他的工作都有一个爱的味道。他这样子跟我们讲，他若不告诉自己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会做。因为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惊吓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对一些事情惊吓了，可他告诉我们，他死后要复活，他告诉我们。尽管他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还是惊吓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来承受。那我们也要抓住他的话。让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主如果说了，他是不是一直工作？那么他说父一直工作，会不会到现在不工作？不会。所以能够完成是父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直到他天国来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在这一个极丰盛的这个时刻，他要把一切的奥秘都要完成，他要人知道命定，他要人开始传讲他的话，吃了那一个小书，就是他给的命定，他给的光，他给的话，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那个书里面的讯息要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创造力就发生。他说有光就有光，他说拉扎路你出来，死人就从坟墓里出来了，他要用我们的口舌说墨西亚万王之王要来了，他的国度已经近了，你们悔改吧，有人要悔改，有人要悔改，可谁要去说呢？就是有一群人知道他的国度的人，珍惜这一个时刻的人，时期已满，也非常非常近了。主在工作，主的父在工作，那我们呢？我就是愿意跟大家共勉，我们也要带着一个时候很珍贵，不是有太多的时候，把握每一个时期，完成一件一件神给的善功。美义也讲，他为这个准备在准备，他很珍惜这次的机会来讲神要他讲的话。我们也要珍惜这个机会来听神向我们说的话，我们要珍惜这个时刻，我们要看神要我们看见的他的手在做的工作，他现在还在工作，他在工作，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他在我们的周遭工作，他要亲自保守我们。在那一次的大雨中，我们很安全，也没有人想要过来，就算你在临一个街，你也很难过来，也不想过来，不会过来，也就是在一个极大的困难中，他这样保守着我们完成工作。这个特质已经发生了，在幕后的时代，就是很多困难的状况里，有一群情愿牺牲自己性命死的人，他们在成绩最后的工程，是有一些人在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两个先知群，他要把以利亚的灵、摩西的灵赐下，他们要完成这个工作，他们要在幕后的时代，是那144,000一直跟随羔羊 一直跟随羔羊坚忍到底的一群得胜者，也是约珥先知书第二章讲的，在末后耶和华的军旅是一个什么样呢？我们要把握时间，那个军旅在成型中，我们被呼召要去到那里为他而征战。如果他召叫我去到一个地方来装备我，我不是到那个地方去睡觉的，我也不是到那个地方去玩乐的，我也不是到那个地方说我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就结束，不，那是一个很珍惜的一个过程。你去到你该去的地方，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时期不再延长呢，也可以是我们个人每一个机会，也可以真真实实是这个世界已经到达一个地步，在一个快速更新改变，也就是神的手要把一切他所说的，借着他先知所说的奥秘全部完成。这是一个好神奇伟大的事，我想没有人能够完成，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成，只有神可以完成。可是神选择要跟一些他召叫的人，忠信至死的人一同完成，他呼召着我们，在命定中给了我们这一份，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不要只是为了一个很小的事情在担忧，不要为了吃喝担忧，要先寻求他的国。其实不是说你不担忧吃喝就会有问题，因为你先寻求他的国，他说我自会照料你，这是真的。我们也没有担忧，他就自，我们也没想到那个时候会下大雨。而这样的事情我听见到很多很多，这是他为神的本性，他是得胜的王，永远的王。那么我们是跟随他，是参与凯旋的行列。那末后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被装备，我们现在就是求神来装备我们。感谢主，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把这句话摆在心中，时候不再延长了。神的奥秘必定要完成，这个日期也近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我们当活的命定重召中。重要的是完成了，完成了，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完成他对我们的每一份重召，来荣耀他的名。我再把时间交还给美玉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舒大哥，刚才真的是分享的，真的让我又想起我们那一次聚会非常的丰盛，我们在这里的很多人都是我们的见证人。那我在刚才分享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我们小小的团体，在我们堂区带领在周四的时候，虽然是在圣体前，但是我们的模式真的像我们现在，就像舒大哥家里这种，虽然是我们前头有敬拜赞美，我们会用方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经历了真的很多，所以当方言我们说起来的时候，全都靠圣神引领，那我们后面的静默时间全都交给圣神，所以就发生了很多惊奇的事情啊！我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也会问我，哦，你们为什么要用方言，不可以用方言？那在我就经常会在主前向他祈祷啊，求主给我答案。再有一次向我向主祈祷的时候，主也给一段话，就是格林多前书14章，就是你们要追求爱，但也要渴慕神恩，尤其要渴慕做先知之恩。当这一句话进到我的心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踏实。那主接下来就在环境中又给了一个记号，就是在我们下一次我们又在主前时这样做的时候，在我们团体带领中的一位姐妹，她在整个这个陪伴圣体结束祈祷之后，她忽然说跟我说，她说她有方言了，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聚会当中说了方言，她有方言了，她经历了以前从来没有那样的感受，那样的喜乐，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因为我们很羡慕舒大哥他们现在家里这一个实体的聚会，所以说那一个实体的聚会深深的让我惊艳到，在我们那个带领的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在那一次舒大哥在我们那里举办的讲习会中领受了方言，但是主也渴望我们再把这一种继续下去，把这一个善功继续下去。 啊，那我们就进入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这里，又让我们重新回想起你在我们生命中那一个点点滴滴所做的，都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真的是时期不多了。主，求你使我们能够把握每一次你给我们的机会，珍惜这一个聚会的机会，珍惜这一个学习的机会，更珍惜每一次你与我们同在的机会，让我们不错寻你的意志，让我们也不做那你不召叫我们做的事情。即便那个事情我多么渴望想做，主，求你都拿走我那种自己的渴望，而只做你渴望我们想渴望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向你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成行你的旨意，我们愿意让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计划都圆满成功的完成，事事有定时。求你使我们不浪费你的时间，不错行你的意志。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不符合你的地方，还有使时间虚度的，主，求你扭转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返回到你指给我们这一条路上，告诉我们你该走这一条道路。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接下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旨意中得到圆满完成。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